神对我们说，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他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今天再一次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提升我们里面的灵，使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你，明白你，使我们脱离这个旧造，因为我们已经不在旧亚当里了。保罗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从来没有过过那个全新的一个新人的生活。主，你已经打开我们的眼睛，你已经开通我们的耳朵，因此我们求你在今天此刻现在带我们进入那全新的领域里面，使我们看见超自然就是你的自然，使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属天儿女的样式。主，当你开通我们以后，我们的心就不再满足了，除非我们亲眼看见你，亲眼见到你的荣光，被你的荣耀前后左右的围绕。直到那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停在对我们说话，你是活神，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又来到这个时刻，每一个人的心都转向你，等候你。我们的阿爸父，把你的话语，带着生命能力的话语，从你的宝座流到我们的里面，滋润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在看《生命记》第十二章的时候，当我念到第八、第九节的时候，有几个字就跳出来了。今天就要从这几个字里面，我们来看神的心意。《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八节，摩西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就是还没有进去迦南地之前一切发生的事情，摩西说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那个将来指的就是过约旦河之后，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安息地，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到的神所赐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这太平两个字就是安息，同一个字，我们翻成太平其实就是安息。你们要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安息。从哪里安息呢？不被视为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安然居住。神给他的子民所存留的，是超过人的心所能够领受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是两只脚行在地上，吸收土气，沾染尘埃，效法世界，这是我们天然人。但是神是住在高处，他住在高处。如果我们的眼睛不抬头仰望的话，如果我们的心不常常的对准他的话，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不竭力的要追求认识他的话，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了解，我们就常常被我们视为的仇敌打败，就被我们的处境、我们的情境击倒。我常常在听到大家祷告的时候，来到神面前，总是知道主，你是那一位赐恩典的神，有能力的神，但是祷告到这里的时候，总是把眼目转向自己。可是我真的很软弱，主啊，我真的很软弱。我常常听到这样的呼喊，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为什么我们所信的神，这位真实的神，正他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神，使你跟他一同藏身在父神里面的这位耶稣，你所知道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你知道他是可以为你撇下一切的神。但是为什么跟你的环境、跟你的情境、跟你的内心深处都发生不了关系呢？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昨天我们讲到，神要以色列百姓经过那一层一层非常繁复的祭拜程序，但是呢，行完了这些繁祭、平安祭、一切美祭之后，神的心意其实就是要他们欢乐，要他们欢乐，因为你在那个时候，你已经打开天上的窗子，神已经可以从天上降下他要给你的一切福分，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借着这个献祭的举动，使人终于可以来亲近这位神。但是呢，我们看到最后，人把这些真的是非常繁复程序的祭祀变成系统化，变成律法，可以这样讲，变成律法，变成你一定要这么做，你不这样做你就不行，完全离开了神设立这个献祭制度的真理，它的真意完全没有了，成为重担，成为重担。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大卫，大卫真的是自由啊，他在主里面非常自由，他是犹太人，他不是利未人，他吃陈设饼，因为他肚子饿，他加入祭司利未人的侍奉，用诗歌围绕着约柜，这是破天荒的，因为大卫用他的心来敬拜神，大卫是用他的真心来敬拜神。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到有一天，不是地点，不是这些形式，乃是你的心灵和诚实。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当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来到他的面前，爱他，单单要他，这样的来敬拜的时候，他毫无保留地把他的荣耀就降下来了。在他的领域里面，你所有的阴霾，所有里面的黑暗全然消散，这是真的。除非你尝到，否则我所讲的这些见证都只是一阵风一样从你的耳边吹过去。我再讲一次，这是真的，好不好？试着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看见他从天上为你倾倒下来欢乐喜乐，你不再一样。今天我们看到安息，神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他创造完了这世界之后，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他就安息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神的安息。为什么神说，借着摩西说，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就是要带你们进去那个安息地，那个安息地。从话语上来看，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天天都要做苦工，要服侍法老，从那个境况里面被带出来。然后神说，我要带你们进去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在那个地方使你们得享安息。我们如果要真的明白神讲的这句话的意思，让我们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我们从希伯来书，今天会停留在希伯来书，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开始，我来读。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段引用的话语是在诗篇第95篇，但是我们还要继续读下去。希伯来书第3章第12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16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什么？不信的缘故，不信的缘故。16节到19节是在回答第7节到第11节引用的话语，使神发怒的是谁？就是他从埃及地带出来的那些人。40年之久，神厌烦谁？就是那些听信探子到迦南地去窥探40天回来报恶信的那些人。神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不给他们进去，因为他们不信。迦南美地只有那些不凭眼见，眼睛都还没有看到就相信的人，就渴慕的人才可以进去，就是那些人。但是呢，他说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就是向那些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这个不信就是一个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13节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你可以在今日上面加个括号，今日 today， 今日英文叫 today， 今日就是今天，现在此刻，我用神的话在劝勉你们，你们要信，不要心里刚硬。我们起初信的那个信心坚持到底，你要坚持到底，因为你是在耶稣基督里。但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起了不信的恶心，你就不能够进入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许要给你的安息。这些话你们以后还要再听一次。所以我要回到刚刚我所说的话，如果你常常把你的眼目注视你自己的话，你可以一辈子做基督徒，你都可以在神面前祷告哀嚎，我是软弱的，我是被环境打倒的，我是心中无法充满喜乐的。你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吗？就是你不信他，就是你不信他。当你相信的时候，他就给了你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你就住在耶稣基督里了，他就赐下圣灵在你的里面靠近你，帮助你，他就告诉你，你是我的，你是属于我的，我与你同在，永不离开。这些话跟在你里面那个不同你都见证到了，但是你没有选择相信他，你没有选择专靠他，你没有选择安息在他的里面。我要你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好好的把这些话语彻彻底底的做一个思考，然后在主的面前 做一个深度的祷告。我们看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这些话语都很宝贵的，我们蒙留下，没有被撇下，我们被留下，可以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给了我们了。就要怎么样？就当畏惧，心里面要畏惧，这是好的畏惧，不是恐惧，敬畏的畏惧，开始敬畏神的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是今天神在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话，我刚刚所讲的道，刚刚所讲的信息，就是这一句话。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了，但是如果你不用信心去承接的话，就与你无益。所以你可以自欺欺人的说，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在教会里面服侍了，我是基督徒，我领圣餐，但是我继续说我很软弱，我走不出来，我不能，我不行。你知道那个原因吗？因为你没有信心跟你所承受的真实相调和。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已经相信的人已经进入那安息，在神里面的安息，卸下你的一切功。正如神所说的，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神从第六天之后他不用再创造了，一切都已经成了。他如果做事直到如今，他在做的事是新事，不是这个创造的事，是其他的创造的事。对我们人类这个创造地球、创造人、创造一切的一切已经成了。所以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是创造的安息。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诗篇九十五篇所说的。所以这个作者把我们搞糊涂的，他在说什么？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我等一下会解释给你们听。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这个大卫的书指的就是诗篇，大卫写了很多诗篇哦，所以干脆就把诗篇称为大卫的书。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这个今日此刻现在就是这一日，他所限定的有一天就是现在，今日 today， 今日现在，你们若听他的话，现在你们在听神的话，你跟我都在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不可以硬着心。你已经听见了，你已经听见这个道了，就要用信心去调和你所听见的道。因为他看到后面，我们看后面，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刚刚在生命记说你们还没有进入那安息地，最后谁带他们进入那安息地？约书亚，约书亚已经带他们过约旦进入那个安息地了。那么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因为已经享安息了，怎么还提别的日子呢？可见的这个安息是有属灵的层面的，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你知道神所创造的日子，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二日，一直到七日的第七日，这七天里面只有一天神给他命名叫做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指的就是七日的第七日，称呼安息日。其他的日子 只有讲七日的第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但是只有七日称为安息日。我们现在放在心中，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什么？歇了自己的功，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时间不是很多，我要告诉你，这个歇了自己的功，这个安息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靠，依靠，做妻子的常常靠先生，家里垃圾请他拿出去，靠他，靠他在外头赚钱带回来，靠他，依靠他，这是一个安息的第一个意思，圣经里面用的比较少。第二个意思呢，安息呢，是指永远的、真正的在神的永恒国度里面的那个安息。那圣经里面用的很多，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一节、十八节，第四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一节，所讲的都是指这个永恒的国度的安息。但是呢，第三个意思是暂时的安息，就好像你在 office， 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九点到五点，但是你中间有我们叫 tea time 或是 coffee time， 这个就是一个 break， 一个休息，也叫安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有，你不可能早上睁开眼睛就不停的工作，不停的工作都不休息，会有压力的 stress。 我们说身上你的肌肉都反映出那个压力来了，就是因为你没有休息，没有安息，这是暂时的安息。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哎，你知道吗，这个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的安息，是在希腊文里面的第三个意思，暂时的安息，这不是永恒的安息。主耶稣在呼召，就是说你在你日常的这些忙碌的工作当中，你要暂时的放下来，然后到我这里来做什么？与我相交，与我有灵交，这个就是你的灵修时间。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如果没有这个与他相交的时间，没有灵修时间的话，就表示你没有来到他的面前享安息，这是他给你的安息。当你一天里面亲近他的时候，分别出这一段时间来，就像现在我们在听他的话语的时候，你在他的里面享安息，享安息。我有很多要讲，我们这个半个小时里面不可能把几个小时要讲的话完全讲清楚，但是读到这里为止，我们来看神的心意。神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人子是安息日的神，他是神，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他都是那一位邀请他的百姓来靠近他，在他里面享安息的这位神，这一位神。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安息的真理用信心来调和的话，我们做基督徒，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在祷告会里面，我们再也听不见有人说我很软弱，我起不来，我无法胜过。我真是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把这一个真理向你们更多更多的解释清楚。我只有把这些经文带给你，把一点的启示告诉你们，然后你听见的道要用你的信心来调和，来调和。为以色列百姓征战的是耶和华，等到一切的仇敌都赶走之后，你要在那个地上享太平，享安息。以色列百姓没有真正的享太平，享安息，直到今日。你要不要享安息在主里面？我们都要。我们要放下我们一切的重担，我们要把一切都交给他，我们要进入他的心意里面，我们真的要开始改变我们的思想，不要再让旧的来影响我们 走这个道路，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行在高处。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已经听见了，主，我们已经听见了你的道，告诉我们你的话，告诉我们你为你的百姓所存留的就是那安息，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享那个 shalom， 那个平安。我们要，我们不让这个世界来欺骗我们，我们不让这个环境来压倒我们，我们要，因为你已经给我们了。主，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承接，我们要走你的道路，那个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要有你的心思意念在我们里面来更新我们，因为你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主，我们选择你，我们单单选择你，因此我们要安息在你的里面。感谢你，求主你为我们保守今天所听见的每一句话，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感谢主。